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来到了路加福音，已经快尾声了，来到23章，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好多好多不同的人对这位万有之主的一个反应。所以人的反应其实关乎到永恒的决定，当人做对反应，人就有永恒的一个后面的应许。可是当人做错了决定，其实也要面对永恒的一个刑罚。所以在今天这一整章里头，我把它分三个段落来看。一个是属灵的领袖公然犯大罪，一段是人都看不清楚自己一个凄凉的光景，然后最终看到特别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好，首先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个属灵领袖公然的犯大罪，从第一节到第25节的这一大段里头，这一大段如果从看电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有两个很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比拉多，当然一个就是那个叙利王。可是这两个他是属于在罗马政权底下扮演审判官的一个角色，要来审判这位被定罪被众人诬告的主耶稣。然后我想这两个罗马的所谓的审判官，这个我想不必多看，因为毕竟他们从一个审判官的角度，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可是有他们的弱点，他们的一些所谓的本来你想要脱罪，可是你却参与在其中，最后你也成为那个定罪的人。那一个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有一个很可笑或者说可怜的一个光景，就是现在他们这两位比拉多跟叙利王扮演审判官来审判耶稣。耶稣只说了很简单的话，很多话都不想多说，可是当时候一过的时候，你想象将来的光景是刚好倒反过来的，这两位恐怕要在耶稣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来面对耶稣的审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种就是我们很常看戏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就是哇作威作福，有眼不识泰山，等有一天局势扭转过来的时候，哇才恍然，原来我当年所谓要欺压的那个人，原来他是我的上司，我的老板什么之类的。那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在永恒里头会有一幕，这样的一幕是将来会出现的。那我想这个我不多说，我把眼光放到当中有一个群体，好像看不出个别一个人是谁，可是这个群体从一开始的时候当中，我看有整十来次特别说到这个群体他们所发出的一些的声音所带来的整个的结局。这个就是从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的众人啊，所以当整个形式的里头背后定耶稣的人，我们说是审判官吗？是比拉多吗？是叙利王吗？其实当中更重要的就是这一般的群众啊，这些众人。那这些众人，当然如果我们追溯前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有祭司长啊、祭司啊、文士啊、长老啊，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一些人，那这些人就成为了定耶稣的最关键的人。他们当中25节他们极力的发出声音嘛，那第10节那边祭司长跟文士就站着极力的告他。你就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是用了非常强烈的不像是一般他们的平时的个性。如果他们平时的个性的话，很可能个性有很多种，那特别是这一些人就是所谓的宗教领袖，所谓的积极的分子，他们一般上应该不至于用那种很暴力型的，可是在这一个时刻他们所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很一反常态的一到十八节那边他们所面对的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按照惯例都会释放一个囚犯。那到底要释放谁呢？对比拉多来说，我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所以他就很想要释放耶稣。可是 十八节所说的众人，他们就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那这个巴拉巴对大家来说是大家所知道是当地的一个躁乱分子，是一个杀人犯。可是奇怪的，当下你会看到，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真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但是分不清楚，而且是倒转过来的。把那个杀人犯，哦，这个应该释放，这个、应该释放。把那一个一直在救人、医治人、在行很多神迹、在释放很多被捆绑的人，这个人要该死，这个人该死。所以你会看见当下群众似乎整个都乱的。所以他们二十一节他们喊要钉他十字架，然后二十三节说到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就比拉多你要做这个决定，比拉多你要做这个决定。那么就是当下就是而且还什么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们不但是用众人的声音，是用喊的，甚至用求的。你会看到这个到底什么深仇大恨吗？为什么好像非置耶稣于死地不可？那结果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声音大，结果他们就得了胜。那结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个作乱天下的那个反而反放了，然后就把耶稣来钉十字架。那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群众这一群所谓的宗教领袖啊，所谓的这些所谓的属灵爱神的人，反而这些人成为了钉耶稣的人呢？那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几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对耶稣产生那么深的一个所谓的仇恨啊，非置他于死地不可？我相信有几个因素我们可以想一想的。第一，应该是所谓的面子问题。这一般人原本他们都是百姓当中的领袖，是百姓当中的敬仰的，就是他们是最有权威的，了解神的话的，他们是那些所谓的属灵上的一些的领袖。可是当下当耶稣一出来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哇，众人觉得说真的很不一样，那个真理让他们整个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然后这么一来他们就被比下去了。所以面子问题这是常常是一个致命的一个要害。我回想到很多在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背景里头，为什么在传统的教会里头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有人就形容说，哇，好像比社会还更可怕，很那种人为的明争暗斗啊，因为很常是人的面子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的面子被比下去的时候，觉得没面子的时候，人家会翻脸。那翻脸的时候就会有斗争，斗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偏离了神的公义，就是只要是顾念到面子就要把对方给压倒。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个群众所出现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神学的问题。因为神学的问题很显然就是人的思想被一套的想法给框住了。所以当耶稣所说的把人带到一个真理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就脱离了人的框架。所以当一脱离人的框架的时候，就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冒犯，所以就引来了很大的冲突。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在某一种神学框架底下会对超越这个神学框架的人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敌对，以至于造成一种的攻击跟破坏。那我知道在早期在教会的圈子里头有一些的作者，就是他们很会写，在他们的文笔当中，因为早期我初信主的那个阶段，后来服侍神的全职服侍的阶段是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就在那样的一个圈子里头常会留意到一些文字工作的东西，就发现在香港有一位牧者，他所出的刊物就专门是批评的，就他评很多的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这个牧者那个牧者，这个人出了名的就是一个专门在批评别人。可是因为他自己是搞一个出版的，所以变成他的出版的著作是为了要来评价评估批评。所以这个他是为什么会批评，因为他很显然他站在一个 他认为的一个信仰的框架里头，所以在这个信仰框架以外的东西他都看不顺眼，他都给予批评。那我想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就如同今天这一些人为什么会批评耶稣，为什么会置他于死地，因为被一个神学框架给框住了。第三，他们是一个在群众压力之下被大家催逼，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个人被耶稣冒犯，所以他们反耶稣，所以一些人也被耶稣冒犯，所以他们也反耶稣。所以当大家都彼此是这样子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个群众的压力。所以在一个群众的一种声音底下，群众就大家都产生了这样的一股的指责。所以当下真理已经分不清楚了，就是声音，就众人的声音，众人都这样喊的时候，其实整个情形就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在社会里头会出现一些现象，真理是绝对的，是清楚的，可是今天当人的一种自我的主义抬高的时候，我有自由啊，诶，我不认为这样啊，那当我不认为这样子，我也找到另外一个也不认为这样子的人的时候，这两个人声音加起来声音就比较大了。可是他又碰到另外一群本来都不敢讲的，就像以前如果是一些犯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一些在正常的婚姻以外啊所出现的一些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那种是羞耻的事情，是隐藏的事情。可是当越来越多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种羞耻的事情就变成说，诶，这是我们的需要啊，这是人权啊，这是开放啊，这是新一代的一种的思维啊，作风啊，结果就找到这种的认同，所以这种声音就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主流反而变成非主流，所以真实变成虚假，虚假变成真实。就好像台湾所面对的一个的挑战跟考验，就是本来是一夫一妻的婚姻是合法的啊，是真理来的，可是现在是一夫一妻的会面对很大的挑战。一夫一妻的这个真理，你如果坚持这个才是真理的话，其实你会犯法，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会反过来的。就像耶稣明明是真理，可是到最后被反过来的，就是说他是该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整个罪，当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引发更多的罪人在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反真理的一个现象。所以当然当中还包括不信的问题，他们不信先知所预言的，不信其实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如果要追溯的话，他们其实大可以从真理里头追溯到耶稣所行所做的完全符合先知的预言，可是他们不信。所以不信的话，当然就陷入了仇敌的网络，所以他们最后颠倒是非。好，所以这个是现实的社会，我们都常也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信仰都好好，可是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步，面对面子的问题，面对我们的想法的框架的问题，面对群众的压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恐怕都会面对考验跟挑战。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人，就是容易受教，就是容易悔改，愿意受教，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底下。 OK， 这是第一。那第二，26节到31节这一段，人看不清自己的凄凉的光景，因为对众人来说，他们看耶稣很可怜，看耶稣好像是面对一个这样子的悲惨的一个结局，所以他们在痛哭，他们在那里哭号。可是当下耶稣却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到说，其实你们要为自己和为你的儿女来哭号，因为你们将要面对的是耶路撒冷将面对的灾难，你们将面对的是罪人罪恶的结果，拒绝神所带来的各样的这种的灾难。所以当下耶稣劝他们说不要哭，反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是因为耶稣明白整个局势，明白整个世界，明白将来的一个情景。所以当人失去神的保护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是很没有盼望的。 整个世界是会混乱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重新要面对好像耶稣当年所说的话。耶稣当年对他的百姓所说的是耶路撒冷要面对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的世代也一样的，就是我们将会面对未来的世代，大家都可以期待好像明天会更好，都可以期待盼望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好，但事实上刚好相反的，人的心是越来越败坏的，人的罪恶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是是非黑白都会颠倒，都会分不清楚的。那礼拜六明天晚上心灵崇拜要讲一个题目叫真实与虚假，这个本来是师母讲，所以师母不再交给我讲。那当我这几天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更深的去看到真的现实生活真的是这样子，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虚假的变成真实，真实的变成虚假，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人以人为主导的一个思维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就真的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在真理里头，我们要重新看到真理跟真理的永恒性，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世界把虚假的情况就变成的是一个真实，所以人看不清楚，这个是人的一个可悲的一个地方。好，那最后第三段32节到最后46节，OK， 我把47节后面那边放成一个总结。那么在32节这边，接下来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都要面对所谓的死亡的人物。OK， 这三个要面对死亡的人物，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代表着其中一个。那耶稣在他面对所谓的死刑死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却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当然这就是神的生命，他只有赦罪没有定罪，他只有赦罪没有定罪，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耶稣，那如果要效法耶稣的话，我们看见当耶稣在面对周遭的人犯错犯罪得罪人得罪耶稣，那耶稣的反应是只有赦罪没有定罪。那这个反应很显然，这就是神的儿子来到显出神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方式。OK， 如果我们回到人自然的一个反应里面，就是人的自然反应就是面对一个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会抵挡啊，我们会反抗啊，我们会控诉，我们甚至会反击啊。那我想如果当我们是用这样的反应来面对一个所谓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其实这不是一般人的行为吗？一般人不也是这样，你没有真理，可是你还是很自然的，人家如果反你对抗你，你也会反应回去，会有反弹啊，这个是一般的一个情形。可是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属于主，我们要效法主的时候，如果我们询问主，主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对应他呢？耶稣已经向我们显明他会赦免他，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所以当我们愿意效法主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只有求圣灵真的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否则我们不容易做得到。明明对方如果无理，我还饶恕他，我还赦免他，那不是不是助长罪孽吗？他岂不是变本加厉吗？我们很常是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还是用人的思维。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恩典跟充满的话，那当下我们所做的，恐怕对方会感受到这是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耶稣只有赦罪没有定罪，这是第一。第二种人，我们看到两个强盗。第一个强盗就是这个强盗甲，就是死性不改，他只有等候灭亡。 就是他完全没有自我反省，死到临头他不想想一个最切身的问题。其实最切身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下一分钟我就要离世了，所以当我离世的时候我要去哪里，我离世了到底会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切身的一个问题。可是人很长，真的不为自己的未来来着想，只想到我此时此刻，我此时此刻活在一个罪恶里面，我活在一个觉得很生气的里面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来发。所以他就是也跟众人一样的，就是对同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带着一种的讽刺带着一种完全不去留意这位耶稣跟他到底有什么不同。那第三个人物当然就是这个第二个强盗，这里他看见神的国。我想第二个强盗他就是面对死亡，可是他似乎就有了一份观察，这个观察就发现到耶稣的与众不同。所以当他发现耶稣的与众不同的时候，其实里头产生了一种到底我这一刻之后我要去哪里。所以就仿佛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当下，所以促使他里头产生了一种的悔改。你看到他就不是跟那个强盗同战，他反而就跟耶稣同战的来看到你我都是一个罪人，那就是会责备这一个这个罪人，然后跟着就转向了耶稣，来求耶稣说，请你纪念我，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你会看到当下，其实当一个人如果懂得在天地之间安静下来一反省一思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神。神给我一个整个思维方式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当我在跟他谈到一些信仰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用我们一般人的逻辑的方式来思想。那所以很长，可是你说他没有信仰吗？其实他很有信仰，他凡事他会想到神，然后在很多的东西上他就会告诉我他的领受，他的看法。诶，我就觉得很独到啊，他有他的对神的一种的经历跟一种的体会的一种的思想的模式。那今天早上是原本孩子应该是不用去兵营的，可是却收到了一个通知，他们的上级需要召见所有的他们的这一个系列的人可是他的这个上级说不用回到兵营了，不过就是去到三八旺的地铁站那里见面，跟他们交代一样事情，这样就 OK 了，他们就可以散了。所以今天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本来昨晚应该是很迟孩子会很迟，因为有一个同学，有一个以前的同学，一个朋友面对一个很大的需要，所以他为了要帮他就去陪了他，所以昨晚也很夜，所以今早就很早然后刚好这个朋友的名字叫何西亚，然后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天早上所以我就跟他谈你知道何西亚是谁吗？他不知道。后来就跟他谈到这个何西亚先知啊，他是吗？结果他就看了这段圣经，结果就从这段圣经他有很多他的一些看见跟领受。那后来我就看到说，今天真的人的眼光当下就是当一平静下来的时候，你重新去看的时候，诶，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路。就像这个强盗，他当下他看到了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出路，结果他就真的找到了这个出路，他就经历了就跟神同在乐园的这样的一个的体会。那总的来说，在今天的这一段特别来到后面又提出了另外两个人，就是盼望神的人。这一章的众人都在犯罪，可是当中却有几个人，就像这个强盗， 他的悔改。就像47节所说的一个百夫长，百夫长原本就是属于那个在罗马兵丁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嘛，可是却有一个百夫长，他也是在观察这件事情，在暗中却看到了这是一个义人，能够归荣耀给神。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会归荣耀给神，他看到这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是很独特的另外一个眼光。那另外再来一个就是亚利马太的那一个圣经这里形容说那个义士，就是素常盼望神的国。这个义士其实这个第五十节义士其实也就是一个预言就是一个 counselor， 就是一个国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意思说他是在罗马政府里面的其中一个，可是竟然在众人当中有一个是他没有参与在这些的事情上，他却在旁边观察，却看出了耶稣的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他有这个权柄，他可以来跟比拉多要求说要拿耶稣的身体，变成他就处理了那一个耶稣的后事的安葬，而且是葬在他的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坟墓啊。对于犹太人的坟墓，就是他们有钱的人，他们就会一些买下了一个山洞啊，就是往后为他们的家族可以安葬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神就预备了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就是在众人都在模糊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冷静去旁观去思想。所以当一个人冷静旁观跟思想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出路，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出路。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也可以跟群众，但是你也可以脱离群众。他脱离群众真的是很少数的人，可是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都是能够安静下来细心的观察，然后仔细的询问，那在当中就看出了人生的一些的状态跟问题。那我在回想我的孩子的时候，包括有时候我看到他好像做一些事情很无理很粗暴，今天他跟我分享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说当我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其实在表达一个东西，真。他说我不要隐藏，我如果里面有一些是很黑暗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像一般人一样，哦，我表面没有事。他说这样子我其实是虚假，我是在隐藏。但是他说当我为什么我对你们什么我会很直接这样讲，甚至有时候好像很冒犯，但是他说因为这我在告诉你我真实的我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就告诉他说，是你真实了之后你知道是错的，你要悔改。是啦，他说这个是他要做的啦。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看到当一个人真的能够在众人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要冷静下来，就他能够做一个与众人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时间也一方面也不想讲太多他的事情，但是我从昨晚到今天在跟他的互动里边，我发现很多很多很独特的一些的思想，在他的群众朋友当中，他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他朋友当中有人失落，有人那种去那种夜店啊什么这些啊，他就是说他很痛恨他们这个样子，就是很多当兵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昨天被约了出去，他就跟他们声明，如果去那边我就不要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结果就这样子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觉得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子在面对群众社会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有真理跟做一个对的人。